那中国的 GDP 到底去年一年的情况怎么样呢？蔡振坤先生呢，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这个分析呢，这个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哈，说这个，从这个不动产投资、进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三项数据，可以倒推出来中国 GDP 成长的情况。他提到呢，就是说这个不动产投资啊，就是买地、买房子什么之类的哈，占 GDP 的10%，再加上家电产品类的消费，则占到 GDP 的30%。就是你买房子会拉动这个上下游的什么水泥啊，这个钢材啊，这个林业呀，这个包括比如说运输啊，包括这个家电呢等等，就这些所有装修的钱等等，那等于是中国的不动产这个行业呢，它的投资大概能够占到 GDP 的30%。那这一部分呢，2023年中国的不动产投资的比例，比二零，不是比例了，就比2022年减少了16.7%，也就是盖房子、买房子，类似于这样的投资的话，减少了1/6。可是大家要知道，2022年呀，是一个什么年份？那是一个大家都封锁在家，不能够随便出门的。那当然，房价这方面，就是包括卖地、买房子等等这些事儿的话，也是被压抑得很厉害嘛。即使这样，2023年的不动产投资仍然比2022年减少了16.7%。然后呢，根据过去这个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大和这个占那个 GDP 的比例呢，大概也就知道哈，光不动产投资这一项减少，就让中国的 GDP 减少了5%。然后还有一项呢，是这个总出口额减掉进口额的话，就是一个进出口额。往年进出口额呢占中国 GDP 的3%，但是2023年的进出口额比2022年的进出口额同比减少了32.3%，就相当于减少了1/3。OK，again，2022年是处在风控状态啊，进出口非常的困难。尽管如此，2023年的进出口仍然萎缩，这个呢大概也会让 GDP 减少1%。然后呢，这个不动产投资加上进出口两项数据就已经让 GDP 减少6%了啊，这个是相当大了。然后呢，这个中共官方没有公布居民消费的情况，那么根据消费者零售总额这项数据来推算呢，2023年的消费总额比2022年增加了7.2%，就2023年人们花钱花的更多了。但大家注意啊，花钱花的更多，并不是因为大家有钱，大家敢花钱，而是2022年大家封在家里没办法花钱。所以一打开之后，2023年的时候，过去没买那些东西的话，得赶紧买嘛，就造成这个零售，这个增加。那零售增加的话呢，按这个数据推算的话，大概能够让 GDP 增加2.8%。前面那个是让 GDP 减少6%哈，就不动产投资加进出口额这两项让 GDP 减少6%。那居民消费这一块的话呢，让 GDP 增加了2.8%。综上所述哈，那么 GDP 真实变化的数据，这么粗粗算下来的话，大概是负增长了3.2%，所以官方公布说这个 GDP 增长5.2%，大概中间差了8%啊，这个是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就是说中共数据造假啊，这方面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大家也能够通过其他别的东西能够反推出来。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很难造假造得那么天衣无缝啊，就是你是还是很容易被别人看穿的。那么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其实中国就面临着一个财政赤字飙升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中国的财政赤字呢，2023年的时候达到了8.84万亿啊，这是史上的第二高啊，仅次于新冠风控最严厉的2022年。加上2024年没有了增值税补交的因素，那公共预算收入肯定会显著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预计2024年的财政赤字呢，就一定会暴增。财政赤字暴增之后怎么办呢？通常来说的话，它都是靠政府发行债券去，把它给这个窟窿挡住的。那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话，它就发行国债嘛，啊，然后让大家去买国债。现在在网上这个中国国债的，利率呢变得非常的低，而且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走低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当你发行国债的时候啊，这个由于中共呢，它这种发行国债，人民币没有信誉嘛，这种放水的话，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造成通货膨胀的。通货膨胀的结果会造成你发行国债的这个利息呢，必须比通货膨胀那个还要高一点。所以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债的利率呢是应该往上涨的，但是呢，现在国债的利率在往下跌。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债政府没有它这个，因为它虽然发行，为什么就是你发行国债会造成这个利率上涨啊？因为你发行国债的时候，别人要买你的国债，他就得你保证他，比如说这个他买了这个国债之后的话不会贬值，或者是说当你发行过多国债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买啊，那你卖国债就比较困难了嘛，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提高国债的利率。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当你这么发行大规模发行国债的时候可能会引发通胀啊，这个会造成利率的增加。同时的话你想把这个国债卖出去哈，让它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个时候的话你也可能会提高利率。但是现在中国国债的利率在往下降，降的这个原因呢最主要的啊就是这个大家认为就是中国发行这么多的国债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啊。为什么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呢？就是说这些钱发出来之后它主要是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啊，它不会到社会上进入流通领域，只是借新贷还旧债而已啊，所以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通胀。中共的话它也想通过这样就是维持低的利率呢去刺激这个借贷啊，刺激投资，让你拼命的，因为你这个利率低嘛，所以你就可以加杠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明明是利率应该升高，但是呢现在中国的利率反而在降低啊，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违反经济常识的事情。OK, 刚才呢咱们还在这个开头的时候提到这个网传习近平讲话中提到这个火箭军的问题啊。中共呢是一直把火箭军视为跟美国对抗的王牌部队啊，像什么东风导弹打航母之类的这种宣传。那中美如果爆发军事冲突的话肯定是因为台湾啊，就是咱们刚才说习近平第一个讲话那个政治局内部讲话小作文的第一条。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萨利文1月30号的时候啊，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透露说，他上个礼拜就是26号和27号在泰国和这个王毅呢举行了2天的会谈，说在会谈的时候呢深度讨论了台海两岸议题，并且分享了各自的立场，他但是因为议题布满了地雷，所以他不能够公布内容，只能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进行了有用的直接的而且坦诚的对话。这个就给大家这个看一下，这个网上就有一个聊天记录哈，这聊天记录的话估计也是大家做的小作文，其中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美方代表说中共纠缠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和利益来换取美国不公布和冻结中共在美官员财产的承诺，说王部长的急迫和无耻言行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脸红啊，这感觉好像是这位叫做卢迪的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非常著名的网络写手卢迪哈，就是感觉好像他参与了这个谈话啊，就说当时王毅非常的急迫啊，语气也非常的紧张，就是担心如果一旦爆发台海战争的话，这个美方呢可能会公布和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财产。这件事情哈，其实虽然我觉得他的聊天记录本身可能是编的，但是呢就是他的内容我觉得也相当的真实。为什么说他是编的哈？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错误，说王部长和美方代表连续谈判3天，每天超过12个小时，事实上没有谈3天，只是谈了2天，就是26号27号2天，至于每天谈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哈。但是如果一个帖子基本事实都是错误的话，他不可能是当事人写的。那像这样机密的事情如果是非当事人的话，你也很难知道他到底谈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哈。不过呢就这里边就提到了中共的一个软肋，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拿中共贪官在美国的财产说事儿的话，中共真的是不敢在台海的问题上轻举妄动的。这个美国现在对于中共的言行啊非常的警觉。1月31号的时候呢，国会众议院在这个国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啊，就是他这个发起的单位呢是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那么来参加听证的人呢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topher Wray。他透露说这个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美国数百个旧的路由器中植入了恶意软件，并且控制了这些路由器，针对的目标是美国的通信、能源、运输和水处理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通信瘫痪了会怎么样啊？能源的供应如果瘫痪了会怎么样？ 运输瘫痪会怎么样，水处理系统瘫痪了会怎么样，你就会知道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呢，被中共植入了一个恶意软件。他说这个就是这个 Christopher Ray 哈，他说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寻找并准备摧毁或削弱保障我们安全繁荣的民用关键基础设施。让我们明确一点，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反映了对我们人身安全的现实世界中的威胁。那么这个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呢，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中共的这种网络行为相当于在美国的桥梁、水处理设施和发电厂上放置炸弹。他说这些行动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来说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啊，并非出自于单纯的情报收集，而是准备摧毁美国的基础设施啊，这就有点像超限战了，就是我跟你打仗，我不是拿飞机炸毁你的这个自来水厂，而是通过瘫痪你自来水厂的控制网络，让你这自来水厂不工作啊，这个跟飞机炸毁自来水厂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加拉格尔把它形容为在美国的发电厂啊，或者是水处理设施上放炸弹。那如果一旦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一定会引起社会上的混乱啊、恐慌，还有就是大规模的、潜在的大规模的伤亡。没水没电了嘛，对吧？那很多人可能就没法活了，特别是一些生病的人。那这个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叫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啊，他也警告说，估计是个印度人啊，他也警告说，如果中共胆敢启动在美国的网络中的恶意程序，美国方面可能会将其视为宣战，并且做出果断的回应。这个他们在听证的时候讨论了一些事儿哈，他们说这个中共之所以这么干的话，可能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启发，是2021年，当时主要向美国东南部运输重油的石油管道系统，叫殖民管道，又译为 colonial 管道啊，克洛尼尔管道，遭遇到这个一个软件，就是它叫 ransom software， 就是叫勒索软件这种网络攻击。由于这个管道受到攻击的话，就导致美国东海岸出现油气的短缺。那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它的局长啊，叫这个 Easterly 啊，这个人是个女的哈，她呢就讲说，这个中共呢希望对美国形成比殖民管道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colonial 这个管道遇袭的事件，影响更大的网络攻击威胁，从多方面让美国瘫痪。他说可以想象一下，不是一条管道被瘫痪，而是许多管道被瘫痪，电信瘫痪啊，人们没有办法使用手机，人们开始使用这个只能饮用有污染的水啊，然后就生病，然后火车呢就是交通网络受袭击嘛，火车脱轨，公共交通控制系统的话也会出现障碍等等。这个他呢就讲说，中共之所以要对美国进行这样的一种大型的网络攻击，就是为了要打消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图啊，打消这种意愿。那么针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种黑客网络，美国是动用了自己的网军啊，已经把这个黑客网络给摧毁掉了。那么这个从中共对美国这种植入恶意软件的话，就会发现中共确实是超限战啊，对美国是不怀好意的。它也可能意味着说，中共有可能会采取一些重大的行动，所以事先呢做了这样的布局啊，不过这个布局呢已经被美国打掉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担心，就中共在网上到底对美国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会见拜登的时候，向拜登当面保证说中国不会干预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但中共在国际上他是没有任何信誉的，是吧？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曾经跟奥巴马达成一个协议，承诺说中共不会对美国采取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确实习近平一回去之后的话，这个间谍活动有所减少，不过马上就卷土重来。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技术上的攻防啊，我觉得是相当的激烈。但是呢，我相信美国这一方面的话，它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尤其是在美国高科技的禁运之下，中共的网攻能力只能会被不断的削弱啊。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网攻的问题，这个美国不是因为中共不网攻，而是因为美国它是有这样足够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中共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的话，是通过 TikTok 进行的信息战，通过这样的东西改变美国人的内心啊，改变美国人对中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才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两天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听证会，就是对这个 TikTok 的这个总裁周受资的一个听证会啊。那听证会其实也没有什么结果啊，直接我们也都知道那个内容，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对 TikTok 的全面渗透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怎么办呢？其实 TikTok 这种渗透的话，大概只能依靠 每一个个体啊，他们能够让自己不受这种 TikTok 的洗脑啊。就像我看再多 TikTok，我也不会认为中共是好的。大概只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才能够避免 TikTok 对美国人的这种认知战啊，这种影响。这就是今天咱们想讲的这三个内容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北京的孔女士，还有纽约的王先生，通过 PayPal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代，帝禹时代之二，洪范之治。在道德高尚的上古时代，月是人和神沟通的重要途径。改朝换代时，上古圣王都要创作月，来顺应天地之气，达到与天地同和。此外，月在上古时代还有和万民、广教化的作用。如果说后世帝王是以礼乐行政来治理天下的话，那么上古时代则是一个乐治天下的时代，礼政行只是辅助手段。说起圣王大禹以乐治天下，首先要说，大禹王本身就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大圣人。实载大禹声为律，身为度，意思是说，他的声音和黄钟相呼应，天生就是律吕，也就是十二律的度量标准，而律度是和天命立法相对应的。只有禀赋天命的圣王才可能有这种神异的情形出现，这在古代也称作祥瑞。而且圣王大禹的这种神奇特异的表现在史料里堪称独一无二。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受命高陶创作夏月这个乐舞来感谢上苍，并向天下昭示治水的功德。后来大禹因为治水的功德受到舜帝的封禅，所以他在登上天子之位后，就把这昭示治水之功的夏月之月定为夏代人的大月，又名大夏。大夏场面宏大，需要由64个人来表演，叫做八佾。舞者们一手执羽，一手执月。羽是华美带羽毛的装饰，月则是上古的一种可以吹奏的乐器。上古大乐分文武和武舞两种，文武的舞者要手执羽月来进行舞蹈，夏月就属于文武。参加表演的64位舞者衣着非常华美，古人穿衣讲究上衣下裳，大夏月的舞者们下身穿着素裳， 上身穿着精美的 T 衣，外面穿着华贵的三代时的礼服。这种礼服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皮弁。就是在这殊胜的大乐舞中，大夏的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拉开了序幕，而圣王大禹乐治天下还有非常精彩的一笔，叫做五音听志。实载圣王大禹在门庭前悬设钟、鼓、磬、铎，并且放置陶这五种乐器。铎是一种大铃，陶是一种有柄的小鼓，形制有点像后世俗称的拨浪鼓。这五种乐器有五种用途。大禹命人在悬挂钟磬的木架上刻下了他的命令：以道来劝谏我的人击鼓，以义来晓谕我的人击钟，有正事向我提出建议的人摇铎，以忧患来提醒我的人击磬，有欲讼需要申诉的人摇陶。大禹设置这五种乐器来接待天下四方之事，史称五音听志。圣王大禹乐治天下的同时，还定下了一直被三代所采用的治世法典《洪范九畴》。按照《尚书正义》的记载，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一只神龟从洛水里背着文书出来，就是上天所赐的洛书。大禹根据洛书的文字整理成《洪范九畴》。洪范九畴不仅包含了治理洪水的道理，也包含了治理天下的道理。治水成功后，舜帝命大禹将这洪范九畴的内容写下来。圣王大禹继位后，正是用这九章法则来治理天下。在《尚书》里有《洪范》这一篇，开篇写道：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向商纣王的叔父箕子询问天道，箕子就写下了洪范九畴呈给武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圣王大禹定下的洪范直到商代和周代还一直是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参照。根据《洪范九畴》这个名字来看，洪就是大，范就是法则，九畴意思是有九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九个方面。第一是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以被列为第一，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空间一切都是由这五行构成。大禹治水就是顺应水势地脉来合理疏通引导，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要顺应五行的特征，顺应万物自然之理去合理疏通引导，这是夏道遵命的一层体现。第二是五事，也就是貌、言、视、听、思。在这五个方面，天子必须做到容貌仪表庄重恭敬，说出话来人们都遵从，看到的必须明察，听到的必须理智公正的判断，思考要能深入细节，那么各种事情就没有不通达的了。按《尚书正义》引述《五行传》记载的，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思属土，可以知道，五事正是五行在天子自身上的一种对应。天子能正自身，才能正天下，所以被列为第二。第三是八正，也就是时、祸、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个内容。时是指教导百姓务农，祸是解决资用， 四是敬事神明先祖，司空是负责安置民居，司徒是交给民众礼义，司寇是负责惩治奸盗，宾是教导民众礼待宾客，师则是统帅和管理军队等事务。这是国家事务最为重要的八个方面。第四是五纪，也就是岁、月、日、星、历数。古人用这五项来记录天时，八政的实施也要遵从天时，这也是下道遵命的一个体现。第五是皇极，中国人有句话，过犹不及，主张不走极端，要行中正之道。而所谓见皇极，就是指天子要行大中之道。第六是三德，也就是正直、刚克与柔克。也就是说，天子治天下要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刚柔并济。如果这些都已经做到，但还是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就要通过占卜向上天请示天意。这就是第七个内容，机宜。所以古时候宫廷里都设有专职卜筮的官员。第八是数征，就是说根据天子的德行和施政，五行之气会有相应的验征。天子有德施善政，则风调雨顺，天子失德施恶政，则招致天灾异象。这些吉凶征兆也都是天子治理天下时应该参照的。第九是五福六吉，神明在上，人的所作所为都有报应，善有善报是五福，恶有恶报是六吉。虽然现在的人难以完全理解红泛九愁中的道理，但是仅是这些泛泛的了解，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这部贯穿三代的治世法典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后世礼乐正行的概念。上古的人类更接近天道、神明、自然，而夏禹传下的治世法典则完美地体现了那个夏道遵命的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象。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